大家平安，我是黄宗尼医师。今天这一集呢，跟大家分享小编整理一些康复者的留言。好，现在有些孩子或者是有些大人已经得到新冠病毒之后康复了，但心中还是有些疑惑，会不会再得呢？需不需要再打疫苗呢？好，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来一一帮大家解答。第一个问题就是，确诊之后会不会再中标，人会二次感染吗？这个简单的答案就是会。得到新冠病毒之后半年大概就有机会再二次感染。其实根据过去的冠状病毒的经验，你大概平均每一年半都会再感染一次，所以新冠病毒之后可能大家会反复感染很多次，病毒也会不断反复的突变，这都是未来可预见的状态。所以会不会再感染？会。但是如果很短期内呢，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些保险啊，或者是公司的这个请假的规范啊，可能有人已经请了假而领了保险，一个月后他又在确诊，那这时候大家就质疑，哪有人两次确诊之间只差一个月哦？的确在科学上实在说不过去。通常我也很同情这样处境的人，因为也许他第二次特别严重，又发烧又咳嗽，却被人家说怎么可能，你这次应该是别的吧，然后就有苦说不出啊，感觉被冤枉了。但其实两次如果非常近的被确诊，我大概有两个想法。第一个就是可能其中一次是假的，也就是伪阳性的问题。这大家都知道，快筛也可能伪阳性，PCR 也可能伪阳性，尤其如果你 PCR 的这个病毒量很低，也就是 CT 值很高，搞不好你这一次根本不是新冠病毒感染，你只是就是伪阳性，可能是试剂的关系，可能染污的关系。那么有症状然后 CT 值比较低的那一次，病毒量比较高的那一次才是真正的感染。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你真的连续的两次的新冠病毒感染，那你第二次已经有抗体了还会中标，会不会是病毒量真的太高了？比如说你得了第一次，你就觉得你吃了无敌星星，然后你就跟人家去脱口罩唱歌，或者是跟人家近距离的接触，然后病毒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进到你呼吸道，或许你可以在这个一般人更短的时间再得到第二次新冠。不过通常这第二次的症状就会很轻微了哈。这是我能够为大家想到的，如果感染的时间太短，不到六个月就感染两次，有可能两个原因。但就算是半年内不太可能感染第二次，我也不鼓励那个已经康复的，好像觉得自己吃了无敌星星之后，他就把口罩摘下来。因为我们要了解，当你身体的抗体很高，病毒只是进不了你身体里，但它有可能在你的呼吸道待着，伺机而动，一直想进去，只是被你的抵抗力挡在外面。换句话说，你喷出来的口水可能还是会有病毒，还是会感染到身边的人，只是说那个病毒量可能不高，然后你自己也没感觉，也不生病。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算你已经康复了，麻烦还是戴上口罩。你说我不怕，对，你不怕，但你身边的人可能还在怕。所以戴口罩对我们现在这个软着陆的过程还是一个礼貌，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社交礼仪，在公共场合戴着口罩让身边的人安心，尊重一下还没有染疫或者是还在害怕染疫的人，或者是还没有疫苗可以接种的人，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公德心，把口罩在公共场合能够戴好。下一题说，我已经确诊而且已经康复，未来如果有接种第四剂疫苗还要不要打呢？要间隔多久呢？那这个问题代表这位观众他已经打满三剂，然后又得了一次新冠病毒，我们都称这一种感染就是已经是抗体最高的状态，不管是 T 细胞免疫或 B 细胞免疫，你已经打过疫苗再得到自然感染，它是这个免疫反应是最好的，所以理论上是不用再接种。但如果你是属于第四剂的接种的族群，比如说65岁以上的长者，长照机构的住民，或者是免疫不全的病人，那么你可能即便打了三支疫苗又得了一次病毒，再下一次感染的时候还是对你身体会有伤害，那么这一类的族群你是可以接种第四剂疫苗的。那么你接种第四剂的时机点就是至少在你感染病毒后三个月，而且距离你上一次疫苗5个月以上。好，那反正就是看哪一个比较久，你就是 找那个比较久的那个哈。那么这样的话，接种疫苗应该是最安心，副作用不会太大，又可以再提供未来再多一层的保护。其实这65岁以上长者、长照机构的居民，或者是慢性病有免疫不全的病人，到底打了第四剂还不打第五剂，第五剂后还不打第六剂，目前还没有一个科学上的定论。我们实在不太确定到底最后打几剂，在这个长辈年纪越大这个族群才能够完全的，甚至是几乎 99% 的减少这个重症的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只能告诉大家，年纪越大，相信他要打的针越多；年纪越轻，大概50岁、40岁以下的，我相信打满三剂已经很够了，应该不用再一直补疫苗下去。下一个问题说，如果我要消毒环境，稀释50倍的漂白水跟酒精差在哪里？那我可不可以用次氯酸水来做环境的消毒？如果以新冠病毒而言，说老实话，酒精跟这个稀释的漂白水应该都可以有效的把病毒杀死，所以如果你不喜欢漂白水的味道，你想用酒精做环境消毒，我也没有意见。如果你今天不喜欢酒精的味道，你用稀释这个100倍的漂白水去做消毒也很棒，很 OK。 那次氯酸水当然也可以，可是次氯酸水成本很高，而且它很容易接触到物体之后它就作用掉了。比如说你用次氯酸水泼在抹布上，那么它的抹布上可能就已经都挥发掉，那你再去擦其他地方就剩下水了。所以次氯酸水我觉得不够稳定，基本上如果你要用，你就要用很大量，而且浓度要很高。那如果浓度要用那么高，不如就用漂白水了。所以在消毒环境上面，我想还是最传统的稀释的漂白水或酒精是最方便的。下一个问题是，如果全家都确诊也都轻症，那么是不是可以不用一人一室，就一起在家一起隔离就好了呢？其实科学上来讲，这样做是没有关系的。比如全家都已经快筛阳性了，那也没什么好一人一室的，那大家就把自己都关在这同一个屋檐下应该就可以了。不过我也要提醒，网络上有些朋友会说，如果新冠病毒每个人迟早都要得，那为什么不干脆一起得呢？好像是小孩生病哦，爸妈就亲他想要一起得，或者是爸妈生病就把小孩抓来亲，我觉得这都说起来都怪怪的。原则上大家要了解软着陆的用意，就是大家轮流得这个新冠病毒，轮流。因为如果全部人都同时得这个新冠病毒，那么医疗系统就会崩盘，照顾品质就会很差，然后可能就有些重症的死亡的病例就会增加。所以我们希望是轮流得，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规定说好了，那我们现在开始轮流，本月是身份证号码末码是一的得，那下个月二的得，不太可能这样。所以只能说按照我们平常大家防疫的规范，尽量让得病的人是分散的，就是这小撮人这个月得，下小撮人下个月得，这样子才不会让医疗系统撑不住。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不太介意全家一起，就是好像刻意的故意的去得到它。因为如果万一你们一家四口五口通通都需要医疗的介入的话，那么就占用了很大的医疗资源，这是第一点。那当然第二点也是说，如果今天爸爸得了，那妈妈能晚点得就晚点得，至少你还可以照顾小孩。如果爸爸妈妈同时得，然后结果都很严重，那谁来照顾小孩呢？所以我还是建议这个家人还是轮流了，万一今天有一个人得，其他人还是做好防疫的动作，不要刻意去感染病毒。那如果都没有事，那就 OK 啦。那万一真的防不住，至少是一个人已经慢慢康复了，第二个人在中，那至少这个康复的人可以接替去打理家里的事情，或许这样子比较不会全家乱成一团。那这个是我小小的建议，希望大家能够听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下一个问题是，儿童的安加热药性好像比较温和，小朋友烧都退不下来，一定要坚守6小时才能给第二次药吗？这可能是看了我上次的影片说，如果儿童在家备药要备什么药的时候，我说安加热一天不要吃超过4次。那不过还有另外一种退烧药，就是这个 NSAID 类的 Ibuprofen 伊普芬啊，或舒伊通这类的药。如果今天你吃了安加热，那看孩子2小时之后烧还是没有退得很干净，你想观察他的精神活动力我们再次强调，退烧不是治病，退烧是希望能够观察孩子的精神活动力，没有精神不佳，没有这个意识不清，没有四肢无力，那么你就可以比较放心在家继续照顾。 退烧之后如果孩子还是懒洋洋都不黏爸爸妈妈，那这个就要小心，要赶快要送医。所以退烧的目的是观察孩子的精神活力，所以如果你吃了退烧药发现温度都一直不降，你没办法观察，你可以在吃了安加热三小时之后你再吃 ibuprofen 就是伊普芬或者是舒伊痛这类的药，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是两种不同的药轮流吃，就比较不会有过量的风险。一种安加热吃，舒伊痛吃，再安加热吃，那么如果你都隔三小时的话，同一种药物它的间隔就还是六小时，这样就不太会害怕一天会吃超过四次，这是大概一般在家里面退烧药使用的原则，这样的话一天就不太可能吃超过四次，那两种药都一样不会超过四次，这在我们居家的用药就比较安全一点。最后一个问题是益生菌，有网友问说我如果平常吃益生菌是不是可以对抗新冠肺炎，因为在网络上看到研究报告指出服用益生菌的人在感染15天后症状比较轻，病毒量也比较低。看到这个我就想起我应该会开始在黄崇宁是健康讲堂的脸书做这个每日一则媒体试读，我希望能够带起一个风潮，就是未来大家不管是媒体人或是民众，在报道或是看一则这个健康相关的讯息或者数字的时候，能够问三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能够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母是谁，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跟谁比，第三个问题就是是碰巧吗，就是三个问题。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个服用益生菌，我就回去看一下这个报道，分母是谁，这个研究的分母是150个成年人，150位成年人都是60岁以下的，也就是没有老人没有慢性病。那么这150位它分成两组，所以他跟谁比，当然就是一组吃益生菌一组不吃益生菌，不过仔细看一下猫腻就在里面。我发现啊，那个吃益生菌的那150个成年人啊，平均比这个不吃益生菌的年轻了5岁，而且他们肥胖的这个 BMI 平均少2分，肥胖的病人少了25个。所以啊，你可以说益生菌这一组又年轻又瘦，而且他们得到新冠病毒的时候看那个数字他们也比较不喘，然后他们开始吃益生菌，那另外一组不吃益生菌，然后最后跟我说吃益生菌的这一组好像比较快好哦，他体内的病毒量比较低哦。所以第三个问题是碰巧吗，我说有可能是，那是因为吃益生菌的这一组本来就比较健康，所以他不是因为吃益生菌变健康，是他的年龄他的体重让他比较健康。不过啦，这个研究也做得很好，他说副作用两组反正都很低，所以就算是碰巧吃了益生菌也没什么害处，那么帮助你的肠胃消化没什么不好。所以这一题我的答案是不知道，但是我不反对你吃。希望今天这集影片能够带给大家帮助，也希望大家未来能够培养媒体试读的这三个能力，分母是谁，他跟谁比，是碰巧吗？好的，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希望大家能够按赞、订阅跟分享黄崇宁医师健康讲堂 YouTube channel。如果你对我们过去任何一则影片觉得很有感觉，而且觉得内容很扎实，麻烦按下超级感谢的钮，给我们的制作团队一些鼓励跟支持。下次再见，拜拜。